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81集，刘秀先断了奎嚣的退路，再抄了奎嚣的后路，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刘秀和奎嚣的蜜月即将走到尽头。对于奎嚣，能够和平解决当然最好，因此刘秀遣莱西出使奎嚣之时，便命莱西劝奎嚣尽早入朝并许以重爵。刘秀的意思是，奎嚣只要肯来洛阳，大可以高官厚禄养起来，从而不战而收人之兵。奎嚣当然明白，入洛阳容易，出洛阳难，兼以观望之心不死，一再上书刘秀，自谦功德，百般推诿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开陇西老巢。建武五年，公元29年年末，刘永彭宠之辈皆已破灭，东方大体平定，刘秀于是命莱西旧事重提，再催奎嚣入朝。眼看刘秀日益强大，奎嚣也开始着慌。刘秀一旦从东方腾出手来，下一个被收拾的就该是他了。究竟是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对抗，奎嚣犹豫不决，聚众相商。文士和武将各为一派，态度截然相反，文士欲安，武将欲战。两派的分歧核心便是中国思想上最为古老的义利之辩。文士以申屠纲、郑兴、杜陵、班彪为代表，对奎嚣大讲道义：你的西周大将军之号是刘秀册封的，要不你当初就不接受册封，既然接受了册封，那就君臣名分已定，刘秀是君，将军是臣。将军不妨再想，刘秀对你怎么样，报以书礼，严责称字，用敌国之仪慰藉良后，刘秀麾下功臣那么多，谁能有你这待遇？刘秀多次赐你喜书，一再许诺愿与你同享富贵，绝不相欺。布衣百姓尚且知道一诺千金，更何况当今天子，你究竟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？你莫非是想自立为王，和刘秀对着干？那你就是乱臣贼子，不论成败，史书都是要骂你的。告诉你，史书就是我们这些人写的，你怕不怕？武将以王元、王杰、王尊、杨广、周宗为代表，对奎嚣大讲厉害。当初刘玄称帝，大家都说他就是真命天子，和现在大家说刘秀一样。结果呢，大王投奔刘玄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可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能靠神仙皇帝。如今南有公孙述，北有刘文博，江湖海带王公实数，谁敢保证刘秀就真的能统一天下？谁又敢保证刘秀的下场不会和刘玄一样，齐兴也勃，齐亡也忽？陇西顽附，士马最强，为大王计，上策是立即发兵，北收上郡西河，东收关中三府，进占秦国故地，依山为坚，待河为固，足可立于不败，与东方周旋相聚。言至激愤处，王元如有神助，灵感迸发，脱口说出一句千古豪语，曰：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风函谷关。王元豪语一出，武将们如同打了鸡血，手舞足蹈，兴奋得不行，仿佛已然梦回战国。而他们就是强秦，正扼守函谷关，独敌东方六国，高兴就闭关一统，闲闷就开关严敌。然而武将们兴奋劲儿过后，却又感觉怅然。王元的豪语固然听起来很爽，但终究好比叉腰骂娘，徒过嘴上干瘾，其实于敌无伤。奎嚣还算冷静，听完王元的豪语，不禁暗暗摇头。 那一颗泥丸封住函谷关，这话在文学上或有修辞价值，在军事上却毫无操作价值。王元见奎霄不动声色，也知道自己吹得有点大，于是又道：大王若既不及此，且蓄养士马，聚爱自守，旷日持久，以待四方之变，图完不成，犹足以罢。总之，余不可脱于渊，神龙失势，还与蚯蚓相同。所有意见听完，奎霄仍是难以决断，但有一点他确信无疑，那就是文士只肯称他将军，武将却称他大王，比较起来还是大王听起来更爽。再说了，他在陇西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，陇西已经是他的私人财产，突然要他拱手相让，白白给刘秀做了嫁衣，当然不肯甘心。刘秀既不是他亲戚，更不是他儿子，凭什么？到洛阳朝廷去，官就算做得再大，又哪里比得上在陇西当土皇帝快活？究竟何去何从？奎霄拒不表态，只是拖。文士们知道奎霄仍是野心不死，渐渐灰心失望。文士们谨守夫子的古训，威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当初他们之所以投奔奎霄，就是因为天下大乱，只有奎霄的陇西还算太平。一旦奎霄和刘秀决裂，陇西必将成为惨烈战场，十死九伤。陪奎霄风花雪月没有问题，陪奎霄玩火自焚却大大不妙。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郑兴、申屠刚、杜陵先后离开陇西投奔刘秀而去，班彪则避难河西依附窦融。奎霄颇有名士之风，任有几人离去并不刁难。奎霄一心想脱，来西却不肯将他放过，整天缠着奎霄，非要劝他入朝不可。奎霄一开始还不断找借口，等所有的借口都用完之后，蓦然回首，莱西却还在灯火阑珊处，冲他耐心的微笑，哄孩子一般劝道：奎兄，该入朝了。
奎霄大怒道：入什么朝？我想入册。
莱西联手而立，笑道：不急不急，你先入册。奎霄稍微松了一口气，莱西却又说道：等你入完册，咱们再入朝。莱西阴魂不散，成天守着奎霄。奎霄吃饭一抬头，莱西在旁边；洗澡一抬头，莱西也在旁边。就算奎霄与妻妾行房事时，一抬头莱西还是在旁边。奎霄忍无可忍，讥笑道：你要不要也上床来试试？莱西还是憨厚的笑笑道：多谢奎兄关心，我看看就够了。成天被莱西像债主一般逼着，奎霄想死的心都有，要怪只能怪他和莱西太熟。人一旦太熟，就容易蹬鼻子上脸，而你还拿他没辙。奎霄走投无路，只得和莱西摊牌：我老了，入朝的事儿就算了，我派个儿子替我去，这总行了吧？莱西沉吟片刻道：那必须派奎寻去。奎寻是奎霄的长子，也是奎霄百年之后的继承人，最得奎霄喜爱，要把奎寻送到洛阳当人质，奎霄还真有些舍不得。莱西见奎霄神色为难，当即说道：你我是多年好友，我也就有话直说。你如果现在就反，那入朝的事儿自然免谈；你既然不反，那入朝的事儿便休想逃脱。皇帝屡次劝你入朝，你却始终抗命不从。别说皇帝了，是个人都会怀疑你还是想反。你既不反，却又让人怀疑你有反心，岂不是无端授人以柄，有失明智？奎霄闻言叹息。莱西赞道：皇帝催你入朝不止一次两次， 你随便选个儿子替你，恐怕说不过去。就算你不想入朝，至少也应该让长子奎寻入替，只有这样对皇帝才算勉强有个交代。总之，做人需痛快，要么现在就反，要么送奎寻入朝，二者必择其一。奎嚣一则怕了莱西的纠缠，二则真没想好到底该不该和刘秀翻脸，于是耳根一软，心肠一硬，命马援将奎寻送入洛阳。奎寻进入洛阳，刘秀拜为胡骑校尉，封捐羌侯，置于河内郡监管。建武六年，公元三十年，随着李宪、董宪、秦风先后受首，东方战事终于彻底平息。日后虽然仍有小的叛乱，但都局限于一郡数县，县级殄灭，不足为患。从刘秀起兵到现在，内战已经打了漫长的八年，刘秀虽然赢得胜利，却也身心俱疲。刘秀需要休息，帝国需要休息，老百姓更需要休息，是时候将战争这头猛兽关回笼子里了。尽管陇西的奎嚣和巴蜀的公孙述尚且割据，但奎嚣已经送长子奎寻入洛阳为质，公孙述则远距边陲，都不能算是腹心之患，不妨慢慢解决。诸将纷纷请战，希望一鼓作气完成帝国之统一。刘秀笑道：“且当质子两子于度外耳，该以攻心之战为主。”数次致书奎嚣和公孙述，小以天命告示祸福。与此同时，刘秀的大部分精力则从马上转到马下，从治军转到治国，接连颁布一系列诏令，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帝国之建设。先是裁军复员和罢郡县之兵。刘秀手下究竟有多少军队？不算账还好，一算账吓一跳。刨除刘秀固有的部队不算，光是受降过来的部队，总人数至少便有140余万人。如此庞大的军队数量，就算放到现在，也足以跻身全球前五之列。即使是太平盛世，如此庞大的军队养起来都嫌吃力，更何况是乱世初定，百废待兴。裁军复员此前一直也在进行，东方扫平之后，时有大规模的遣返，健壮精锐则留，其余老弱病残悉数遣归乡里。中央军足以作战，于是又罢郡县之兵，诏曰：今国有重金，并多精勇，以且罢轻车、骑士、财官、楼船士及军甲吏，令还复民武。只有中央军，不设地方军，此后便成为东汉的定制。再是大量减省官吏，冗官闲职一律废除，又因人口剧减，撤并400余县。一番精简下来，帝国还是那个帝国，但刘秀的官僚队伍人数却只有王莽的1/10。原来的水分之大，蠹虫之多，可想而知。以上两条一言以概之，大力削减吃公粮的人口，再降税赋，激励生产。此前由于军事需要行11之税，此时则改回西汉旧制30水役，接着赦免囚徒，释放奴婢，招揽流民，劝以农桑，增加贡献公粮的人口。又有祭祀孔子，兴建太学诸举，做文化复兴之建设不在话下。再说回奎嚣，在刘秀眼中，奎嚣和公孙述是区别对待的。公孙述是敌人，而奎嚣是同志，而且是可以挽救的同志。自始至终，奎嚣从来没有与汉军为敌，而且多次帮助冯异击败公孙述，为朝廷立下大功。可以说，奎嚣除了不肯亲自入朝之外，没有任何对不起刘秀的地方。面对这样一个老好人，刘秀实在是下不了狠手。他总觉得只要再多一点耐心，再加一些殷勤， 早晚能把奎嚣争取过来，用不着双方撕破脸，落得个兵戎相见。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奎嚣都没有背叛他，如今他已征服了帝国的大部，无论是人口、经济、兵力都占据绝对优势，奎嚣自然更加没有理由背叛他。刘秀信心满满，加紧发动对奎嚣的外交攻势。然而似乎是老天故意作祟，离奇的外交事故接连发生。先是刘秀遣魏魏姚期出使，满载珍宝曾伯前往陇西赏赐奎嚣。姚期行至正县，不成想珍宝曾伯却被盗贼偷了个精光，只得样样返回洛阳。姚期是出了名的猛将，却栽在一群名不见经传的盗贼手上，岂不怪哉？再有奎嚣遣使者周游入朝，来洛阳朝拜刘秀。周游途经长安，顺便造访冯异的大营，一不留神却被仇家偷走了脑袋，岂不怪哉？接连两件怪事仿佛不祥之兆，给和平解决奎嚣的问题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。刘秀向来迷信，闻讯叹道：我和奎嚣之间恐怕是很难如意了。而在公孙述这边，趁着刘秀尚未对他用兵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派遣田荣与将军任满自江关出发，沿长江顺流而下，试图袭取荆州诸郡，结果遭遇岑彭迎头痛击，无功而返。公孙述主动挑衅，刘秀麾下将帅借机群起上书请愿伐蜀。刘秀不忙表态，把将帅所上之书满满装了一车，遣使者送到奎嚣处，美其名曰伐蜀这么大的事儿，必须先得征求奎大将军的意见。奎嚣当然知道刘秀征求意见是假，试探他的忠诚是真。在奎嚣的内心深处，他并不愿意看到蜀国被灭，他的理想就是维持现状。于是回书刘秀，满篇借口，说什么关中府定，三府单弱，废池乔木游宴严兵，又说刘文伯盘踞朔方，勾结匈奴，大为朝廷之忧。总之一句话，伐蜀的时机尚不成熟。刘秀皆书大怒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奎嚣还抱有割据一方的幻想？看来对奎嚣再也不能一味怀柔施恩，必须恩威并重，给他足够的压力才行。刘秀于是命季尊、耿弇、葛延、王常、马武、刘歆、刘尚诸将各率精兵先期进发长安，与冯异会合。建武六年五月，刘秀也移驾长安亲自坐镇。大军集结完毕，刘秀亲自修书奎嚣，再次命奎嚣对伐蜀一事表态。大兵虽已压境，奎嚣仍继续推诿，回书刘秀道：白水险阻，战阁败绝，要想从陆路攻打蜀国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是从关中西行，取到天水，从而绕过秦岭，南行涉过白水，直逼武都。这条路尽管绕远，然而道路平坦，运输便捷，适合大军稳步推进。二是走战阁，或是包斜谷，或从子午谷直接穿越秦岭进入汉中。这条路尽管属于捷径，然而穿山越谷，沿栈道而行，路途极其艰险，只适合骑兵突袭，而不便大军运动。奎嚣的回书虽然只有八个字，但却把这两条路全给堵死。走天水大路吧，有白水险阻；走穿山小道吧，战阁又年久失修，两条路都行不得也。要不您老人家飞着去？刘秀强忍怒火，命来西出使奎嚣，再做最后之争取。